欢迎收听《地黄忙的交际部》。
即便是忙碌的职业妈咪，一样能够打造出幸福的家。从育儿、财务知识到自我成长，我们都要样样精通。我是精算妈咪 Sandy Two， 我会在这里透过自己自身经验的分享，以及访谈各个领域的专家达人，让你跟我一起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理想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精算生活、创造理想人生的 Sandy Two。今天这一集节目呢，要跟大家来聊聊旅行的意义哦。听众朋友应该曾经有听我讲过我去过28个国家，但是它其实不是一种炫耀，因为我喜欢的旅行方式是那种比较简约的，然后几乎都是自助旅行。那么其实一讲到旅行啊，很多人都会很开心的充满回忆，我也是哦。但是你知道吗，旅行当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美好的，甚至常常是身心俱疲，然后遇到一些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困难。所以旅行当中的这一切美好哦，它其实是因为已经成为回忆了，所以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回味。就跟男人很喜欢回忆当兵，然后女人很喜欢回忆生小孩是一样的，因为那个当下的困难已经过去了。那我去过28个国家，大部分是自助旅行，我觉得这种人生体验的教学是没有办法用任何课程、任何语言来传递的，当中的学习非常的珍贵。那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我在旅途中的一些学习，还有我支不支持我的孩子年纪很小就独自去冒险，那什么时候去会比较好呢？旅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就跟陈绮贞那首歌《旅行的意义》一样，就是我们可以去探索一下究竟对我们来说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有些人可能只是参加了一个比如说欧洲8日旅游，然后去12个国家之类的，我随便乱讲的啦，6个国家，12个有点夸张，他就觉得说哦，我就是去过那么多个国家了。但是这样子的旅行方式对我来说，就是大家说什么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然后拍拍照就上车的这种，我觉得它不算是旅行，因为你不会在当中有任何的体悟，我们也不够深入到当地的文化里。我喜欢的旅行方式是在一个小区或是在一个小城市里面一待就好几天的那一种，所以我不敢说我去过最多的城市或是最多的国家，甚至很多就是大家在那个画面上看到那种名胜古迹的景点，我甚至都没有去过。因为你看一个国家这么多的小城市可以去，我们一个国家就可以玩多少地方啊。你说台湾好了，台湾北部跟南部它有很多的小村庄，我们甚至都没有去过，不是吗？那每一个小村庄里面他们的生活样态跟模式其实就已经不一样了，我们不一定要出国才能够体会旅行的意义。所以旅行的意义对你来说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先把它定义好，我们不是去搜集那些去过的国家足迹，然后去收集那个国旗而已。我们也不是利用我去过多少个国家，然后让自己听起来很厉害，然后让别人很羡慕，不是。我们是去让自己有更多成长体验的。如果就这一点来出发的话呢，去过多少国家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是刚好我很幸运，然后有去过这些地方。那当然让我回忆起来比较深刻的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我去了21天的美国的深度旅行。因为我那时候在美西念书嘛，我就把车子从洛杉矶开到迈阿密，然后再从迈阿密开到 Key West。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查了一下 Google Map， 当时要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个背景哦，就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我大学毕业已经十几年了。那个时候的手机是没有智慧型的手机的，所以我们也不可能用手机来看地图，我们那时候都是在 Google Map 上面先把路线图印下来，然后印厚厚一叠， 后车厢一定要带一本那个美国的纸本地图，那时候 Costco 就可以买到了，蛮厚一本的，因为我们随时都要去找那个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体验啦，因为现在智慧型手机的时代，我们都是直接看导航系统，但是当时其实并没有。好在那时候 Google 已经可以在线上查地图了，但是那时候没有智慧型手机，所以我自己的手机也是那种掀盖型的，就 GD90 还有 Nokia 3310那个时代。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出发旅行的时候，先定义好自己到底为什么要旅行。每个人心里面的答案可能不太一样，那旅行会让自己改变心态，会让你看到很不一样的世界，然后会让你心胸变得很广大，因为你知道 你自己知道的东西太少了，你知道这个未知的世界太大了，就不会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很聪明，然后也会让我们变得更谦卑。在旅途中有的时候真的你会觉得自己很无知，井底之蛙的感觉啦，所以其实旅行也会让自己成长，然后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要去告诉大家说，我们要定义好你自己旅行要找寻到什么，这时候的旅行才会有意义，你规划出来的行程呢才会符合你的需求。那有很多人其实旅行是要去国外买比较便宜的名牌包的，我记得有一阵子欧洲好流行哦，就是一大群人去，然后就买一大堆的 LV， 那时候那个法郎还是法郎时代哦，法郎比较便宜，不是欧元哦，是法郎哦那时候法郎比较便宜，然后大家去还可以退税，疯狂的买 LV， 但它目的就不太一样了，会带给你的收获也不太一样哦。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做一个深度的旅行，而且不是那种想要去享受然后一定要住饭店一定要吃好吃的那种，就是真的很深入民间的，当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在美国 road trip 20几天，也是因为呢那时候我人在加州念书嘛，然后我当年是我已经毕业了，然后我表弟呢他回到佛罗里达，因为他的父亲是白人，是佛罗里达人，他回到佛罗里达，那我的车子呢就要给他开啊，就直接开去给他啦，那时候他15岁吧，然后16岁就可以开车了，美国是16岁可以开车，我就要把车子开去给他。当时我查了一下那个车子的运费，从加州运到佛罗里达，然后我算了一算，诶，好像跟我约一个朋友一起去旅行的那个旅费会差不多，所以我就约了朋友一起去旅行，而且是瞒着我爸爸的，我只有告诉我妈妈，而且我在旅途当中每一天停下来的点我都会寄一张明信片回台湾给我妈，但是我爸是在我飞回加州然后整理好当地的行李，把房子都退租了，然后银行账户也关了，准备正在要回台湾把那个行李全部海运回台湾的时候，我爸才知道我去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他从小就是不准我骑脚踏车，因为骑脚踏车会摔倒，然后不准考驾照，什么都不准，然后他会很害怕，就把我们当小公主保护的那种，所以我就不敢告诉他，然后我还是一样，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冒险心，所以我就是去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在旅行当中真的学到了非常非常的多，首先我还学到了享受意外。什么叫做享受意外呢？其实那时候从西边开车开到东边，21天的过程当中真的身体是很疲倦的，而且每天你至少要开3个小时以上，然后我们都在赶行程，因为那时候是暑假，所以我每天的饭店都是订好的，就两个女生轮流开车嘛，所以我没有办法冒险说我当天是住车上，因为那太危险了，自己出门在外要有一些警觉心跟应变能力，两个女孩子太危险了，所以我是一路上所有饭店都订好的，我只要有一天没订到，我们那一天可能就没有地方睡觉，所以其实每一天都要开3个小时以上的车子。有一天我自己一个人开了将近10个小时，那个时候是我们已经要进佛罗里达州的最后一天，遇到了超级大的豪雨，在高速公路上面看不到前面的车，即便雾灯都开了还是看不到前面的车的车灯，你只能看到很小很小很小那种黄黄的微光而已。所以那天在高速公路上面我们就这样塞啊塞啊塞的，我一个人开了将近10个小时的车，9个多小时，然后呢进到佛罗里达的饭店的时候其实已经大半夜了，第二天又要起来继续赶路， 因为我们其实是一边玩一边前进，一边玩一边前进的，所以每天都还有在当地有行程。然后我每一个小区，我可能像 Louisiana 好了，路易斯安那州，它是爵士乐的发源地，所以我在那边呢就停了三天。还好当时我的旅伴是跟我一样可以享受意外的人，所以我们就在车上大肆的唱歌，然后鼓励对方不要睡着，真的太累太累。然后我们还有想过说，欸，我要不要就是你钻到前面我钻到后面，因为我们后面会放枕头跟那个棉被嘛，就是要补眠的先在后面睡，要前面那个人开车，有时候真的太累了会睡着，开到一半会睡着。我曾经在那个洲际公路上面睡着过，还好洲际公路上面的车不多，然后是一直去踩到那个线，空空空空空空，然后我们两个被吓醒，我想说，哇天哪，我握着方向盘睡觉，超可怕的。所以其实真的你要有应变能力、警觉心之外呢，不要太勉强自己，然后旅伴真的超级重要。如果这时候的旅伴是在抱怨，然后是在那边嘀嘀嘟嘟的话，其实真的会很辛苦。那当时我跟我的旅伴因为肚子很饿，然后我们就是在互相开玩笑说，那我们用各国语言来讲肚子饿，然后我们来想吃的东西，然后我们在上面唱歌玩游戏，一直不断的鼓舞对方就对了。然后等到我们下高速公路进饭店可以吃泡面的那一刻，我们大欢呼，这个感觉非常非常好。但是如果你身边的那个旅伴他是在过程当中他就已经生气的，就麻烦你下次不要再跟他出去了，因为会非常扫兴。那我们都是很享受这样子的意外，所以我们自己其实也要有一些警觉心跟应变能力。那我之前也有一次是在西雅图的山上，那时候是开我朋友的车，就跟这次二十几天的 road trip 没有关系，是另外一次旅行，开我朋友的车上山。那时候是四月份，我朋友在西雅图当时已经住了八年了，他就跟我讲说，天哪，八年了我没有看过西雅图四月在下雪的，你运气真好，居然西雅图四月在下雪，然后我们人在山上。那时候呢，我朋友就当机立断的跟我说，我的车现在没有带雪链，所以我们现在要立刻下山。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是脸色非常的凝重，因为雪已经在下了，如果我们还下不了山的话，我们就不能够继续走了。其实这就是自己的警觉性，他当时的警觉性是应对是非常快速的，当下立刻判断那个时候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旅行当中真的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当天真的是很紧张，我们上山其实就是去逛一逛小镇，然后吃了个点心，就下雪了。 Oh my god， 什么都没有玩到。但是呢，那个记忆非常的深刻，整个山谷就是矮矮的白雪往下降，然后我朋友他自己全神贯注在车子上面控制那个方向盘，然后我们一路冲下山，他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然后也很感谢他警觉性很高，不然那时候我们在山上可能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因为他是一个很世外桃源的地方。我自己也曾经在台风天的时候在吊桥上面开过车，那时候是在佛罗里达州，因为其实佛罗里达州也会有那种很大的飓风啊或是台风这种的。那旅行当中你会觉得很扫兴，天哪，我的旅程遇到了台风。但那一次是我唯一一次感到害怕，因为我在那个桥上啊，那个桥摇到我抓不住方向盘，车子一直偏到两线道的中间，然后因为风非常非常大，所以我感觉到我两只手很用力，但是我抓不住那个方向盘，那个无法控制的恐惧感其实还我觉得还蛮恐怖的耶。因为我如果真的不专心一松手，我就会到隔壁线道去，那其实上面的车子又不止我一辆，然后速度又还蛮快的，因为我觉得当地人好像没那么怕，可能就只有我在怕吧。所以其实在旅行当中有很多时候是比如说错过火车的啦，要吃的餐厅没吃到啊，甚至呢我们来不及吃饭，或是一路上根本没有饭可以吃，就荒郊野外的时候，或是在荒郊野外快要没有油的时候，其实真的蛮多的意外的。老实说当下你不见得每一天都是很开心的，但是呢我觉得正面能量的人就是可以让旅行很好玩，就即便没有油了，我们在想说啊，哇塞，没有油了怎么办，然后大家会忽然变得很有勇气，有没有？就是下车看一下隔壁，我想说有没有车子经过，然后要跟他求救，其实都是一个蛮好的回忆。旅行当中呢还有哪些学习啊？我觉得可能就是学习保护自己吧，然后你的直觉力会越来越好，因为 你到任何国家去，其实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地方。你看哦，我们甚至敢把手机放在餐厅的桌上，然后就去拿餐具或是拿纸巾，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尤其是欧洲，太可怕了，被骗的啦，被拐的啦，被偷的啦，被抢的都有。之前有一个朋友曾经问过我说，诶，我去过的国家是不是有一些他们是治安比较不好的，那问我说有没有曾经有被偷被抢的经验。坦白说，在治安比较不好的国家，例如说印尼、墨西哥，还有就是反正你可以想象到你可能会觉得治安比较不好的国家，意大利，那我们都会知道说因为这边比较相对危险，所以我们会把自己的钱包给保护好，那一定是用一个扁扁的钱包，然后把它放在衣服的里面嘛，然后护照什么的。但是呢，在我自己认为相对安全的地方，例如英国，可能伦敦，或者是法国巴黎，虽然说有听到被偷被抢的案例，但是你会觉得说那个是大城市，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就会松懈了。所以其实我自己第一次被抢的钱包是在英国的 Nottingham，诺廷汉这个城市。所以其实保护自己也要有一些警觉性。女生的话还有就是你自己在外面旅行会非常多的男生靠近你，我们需要有一点警觉，我们互助，但是我们不要全然的去相信对方。我自己在旅行当中，其实我之前有在飞机上面认识一个白墨西哥人，就是墨西哥的白人，他真的对我很好，然后他那时候也加了我 MSN， 然后 MSN 之后呢，他还跑到，就从墨西哥跑到美国来找我，那那时候他也有跟我表白。然后还有过一个是巴西人，这个巴西人是我的同学，然后他常常都还蛮照顾我的，因为不管是英文能力或是对当地的熟悉度，他都比我高嘛。不过就是有一次我们去朋友家的聚会的时候，他就跟我一起喝红酒，那我也觉得大家一起喝酒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他的手就放我肩膀上面，那一下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其实我是会跟人家称兄道弟的人，尤其是在国外，就是他们如果是很善意的亲吻或是友善的拥抱，这种都是 OK 的。即便是男生对女生，对他们来说，他的心态上面是对你友好，所以不是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不过那次他的手放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啊，不对。我就找了同一场聚会其他跟我比较好的台湾男生帮忙，然后他们就帮我盯着他，就没想到真的坐在沙发上我们一起玩游戏的时候，然后他就摸我的大腿，结果我朋友一看到，他们就聚集了三个男生，然后一起把他给灌醉，就用各式各样不同的理由啊，然后各式各样不同的游戏跟小惩罚，然后把他给弄醉，然后放倒在旁边的地板上，我觉得超好笑的。所以其实这个敏感度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就会稍微比较危险一点。那我那时候曾经有一次是戒心比较低，然后这个是一个台湾男生哦，还不是外国人，他就跟我说他心情很不好，所以他想要来找我聊聊天。那那时候好像已经晚上十点之类的吧，那我也觉得反正大家常聊天嘛，那不宜有他，我就让他进到了我的房间。因为其实留学生我们常常住的就是 studio， 就小小的只有一个房间啊，也不会有太大的空间，那聊天当然就只能这样子。当时就是聊着聊着，他就说他肚子很饿，他想吃面，叫我去帮他煮。我一站起来，他就把我两只手抓住，然后压回床上，然后开始亲我的脖子。天哪，超级可怕的，超级可怕。我当下想说死了死了，要发生事情了，然后我就开始反抗，我两只手转到手都红了，然后他才悠悠的问我一句说，你不怕我吗？你怎么敢让我进来？然后我那时候才跟他讲说，哦，我的房子其实里面还有房东跟室友，我就说我第一我会大叫，第二你是我朋友，所以你不会伤害我。他听到第二句的时候，他顿时就一个恼醒的感觉，然后起来之后他就立刻拿着他的东西就开车走，他传了一个简讯跟我道歉，很可怕。所以从此以后我不再让任何的男生进到我的房间，即便是我们一起喝酒一起玩，我回到房间睡觉的时候我一定锁门。还有一点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常常我们看影集或是看书籍看网络，我们就会很向往那些被 描述的如诗如画，或者是描述的很美好的地方，但当我们真的到了现场之后，你知道好莱坞其实路上很脏，而且地方也很小，就能去的地方就是这么多而已。然后法国的巴黎其实治安也没有到那么好，然后路上也蛮多垃圾的，尤其是地铁里面。你知道英国我们不是常常会看到伦敦有那种电话亭吗？那边一打开全部都是流浪汉的大便。到了现场之后你就会觉得怎么是这样？那英国那件事情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英国的电话亭非常有名，所以它伦敦的电话亭呢，那个红色电话亭都还会留在那边。我小的时候有去过一次，我那个时候应该是高中还是国中的时候吧，当时那个电话亭里面的电话是真的可以用的。那我长大之后再去一次英国，那里面已经全部都是垃圾大便很恶心的东西了。那我因为带着小时候的印象，我把那个门打开想说啊，我要进去里面照相，就一打开哦天哪，那个都是大便的味道整个扑鼻而来，哦，真的很想吐。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到现场并不如预期，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失望，但是如果你不能够享受这些失望的话，你就会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失望，反而我们就觉得天哪里面是大便，哈哈哈，然后虽然很恶心，然后感到赶快跑到那个河岸边去吹风，把那恶心的味道赶快吹掉，那个感觉有没有？可是当下我们就开始一直狂笑大笑，说好还好我没有真的走进去，我没有一个冲动开门就跳进去，不然我就惨了。其实真的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哦，我们可能买东西啊，长景点啊，问方向啊，甚至有可能是那个护照什么丢了，然后或者是被怀疑身份，然后订好的机票饭店出状况，其实通通都会有。我就是有被怀疑过身份，我在新墨西哥州 New Mexico 那个时候我被边境的 border 警察给拦下来。你知道那些边境警察他们是在抓非法移民的，所以他们都是重装的装备，是那种很大支的长枪，然后三个边境警察站在旁边。我只有带着加州的那个 driver's license， 因为其实在加州的 driver's license 跟身份证是同一张，然后你只要带着你的那个叫做驾照，你就可以把它当成身份证，所以不需要带其他的证件。于是呢我的护照就留在LA， 我并没有带着他跟我一起走，那就被拦下来啦，怎么办呢？他们要打电话回我的学校去确认我的身份。那我们这些留学生都是归那个 International Center， 就是国际中心这种单位控管的，所以他必须要打电话找到 International Center 的服务人员。那当天刚好是 July 4th， 就是美国的国庆日，所以学校放假，他们就到处去找我的名字拼音什么的，然后要找到我的出入境资料，搞了40分钟，然后都是重装备的武装警察，然后在我的车子旁边站着，我觉得超可怕。虽然说他们试图让我放松，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有点挫挫的，有没有？当天的行程就因为这40分钟被耽误了，但是我们还是玩得很开心。那天我们是去一个白沙漠的国家公园，里面一大片的沙子，很热很热，然后都是白色的，看起来跟白雪一样的美。我就在上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然后在上面跳舞，开心的手舞足蹈。然后那个什么国家公园的警察警卫啦，他看到我在那边手舞足蹈，他以为我中暑需要帮助，然后还跑过来帮助我，我觉得超尴尬的。我很不好意思告诉他说我没事，我只在跳舞而已。能不能够享受困难，克服困难，有没有应对能力，你能不能够享受意外，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那刚刚有讲到不要先入为主嘛，我们有的时候会自己脑补很多事情然后先入为主。例如我有一年去法国，那时候我是去，因为我妹妹住在英国，我那时候去英国找我妹，然后我就想说诶，那法国很近，就顺便飞过去咯，可以一次玩好几个国家好像也还不错嘛。那时候我妹就说那姐你要去法国是不是，我帮你准备好我最珍贵的泡面，因为她在曼彻斯特，其实泡面也不是很好买，她就帮我把泡面放了几包在我的行李箱。我想说法国诶，没事之都，你给我泡面干嘛？他就说因为就是 这两天是圣诞节，你去了法国你就知道了，圣诞节多美好啊。想象中的欧洲就是什么跟美国一样的，因为我是从美国念书的嘛，所以我就想象欧洲好像可能也会一样，就非常多热闹的地方，热闹的市集，热闹的圣诞树，很漂亮，然后都是音乐，还会放那个假的雪在那边飘飘飘，有没有？到了法国之后，我终于知道我妹在讲什么了，因为所有的法国人全部都去放假了，我走了好远好远好远好远，才看到一间家乐福有开，当晚真的吃泡面而且那几天所有的商店全部都没有开，餐厅也几乎很难找，这就是想象的落差。然后我因为想说啊，反正就是去英国顺便去，然后圣诞节嘛，自己觉得自己懂，所以就吃了一次大亏。不过没关系，因为它变成我生命中非常好的回忆跟遗憾，遗憾是我很多东西没看到，所以我应该还会再去一次。然后因为我去法国应该也是第三次了啦，没有到很多，但是这个遗憾让我觉得很有趣很好笑。然后我们那时候我还有去过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梵蒂冈，反正就很多很多的回忆。为什么我都会往这些欧洲路线跑，可能是因为跟我的背景有关。我并不排斥到东南亚国家，但是因为我大学那个时代是在美国的，然后我妹妹在英国，所以我会比较往那个路线去。有一些人他们是喜欢去冒险，例如说柬埔寨或者是越南。哦，越南也是我一个好想去的地方，我还没去过耶，因为听说越南的小吃超级棒，我好想去哦。所以我下一次应该有机会去越南，我就会带我的老公跟儿子。好，不讲这些，我要说的重点是我们自己也可以去判断一下我们现在的能耐，然后还有我能够应对意外的能力，去选择我们旅行的地方。我为什么不会往野外去，是因为我没有野外生存的能力。所以如果我要往野外去的话，我一定要带着就是相当熟悉的朋友，我才有可能往野外去。所以自己不要因为我想要去冒险，所以我就让自己陷入危险。我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呢，请以安全为主。我们如果说意外来了，是可以去拥抱意外，但是我们尽量让自己安全。所以我其实不太会去做我没有把握的事情。你说什么爬钟乳石洞啊，然后滑翔翼啊，这种其实我都做过，因为我的判断下它是安全的。要认知到自己的能耐，例如有人要去登山攻顶啊，我们就不可能跟嘛，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体力，应该在半路上就会拖累别人，不然的话就会非常的危险。但是我们也不要轻言放弃，就如果已经到了，已经去了，而且判断是我能力所及的事情，那无论任何事发生都不要轻易的转身离开跟放弃，它也是一个人格养成中的一环。所以在旅行当中，我觉得我看事情的角度会越来越广，然后有很多的文化背景会让我们知道说，诶，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我认为是视野越小的人，越容易为了小事纠结，越容易有很多很多的规矩。因为当你认识的世界够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各式各样的人种，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的规则，甚至是信念都完全不一样，甚至可能小到什么晒衣服跟刷牙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了。这时候你能够说有对跟错吗？其实没有。因为这次新冠肺炎的关系，你看到各国在面对新冠肺炎的时候的态度，你为什么会觉得全国人好像都很傻很笨，他们的应对方式跟我们现在在做的，台湾在做的不一样？那是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文化背景长大的，所以那是他们的惯性思考的方法，那不代表说我们的方法对还是他们的方法对。所以其实呢，把事情的格局看大了，你就会觉得生活其实很好过。因为有的时候呢，你格局太小的时候往往会很辛苦，因为你就会一直沉沦在一些琐碎的事情当中，然后这个也看不好，那个也看不好， 为小事情在那边纠结，在那边不开心。那格局大一点的人呢，往往他看的层面是比较广的，他就可以比较通透明白，然后有些事情呢吃点亏也没有关系，反正我目的达到就好了，不需要跟人家斤斤计较，也能够从小事情当中呢观察到美好，然后从一些表面看起来好像不太好的事情里面呢去得到一些美好的观察跟学习。旅行也可以带我认识我自己，因为每一次在遇到不同的问题的时候，而且一定是跟我们 routine 的生活很不同的问题会发生，那我就会知道诶，我自己是很期待有趣的挑战跟有趣的事情的。然后他也让我明白我自己其实可以拥有更知足的生活，然后我可以有更广的包容心，那对非常多的事情就会见怪不怪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世界上我见到的怪事情太多了，我如果认为这个人他真的怪到一个不行诶，那有可能是因为我的视野不够广，所以我没见过，不代表他是不对的。其实我也很明白我自己身上的累积跟改变，还有我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的心态，有很多时候是在旅行当中去体会到的，然后在旅行当中我去学习到，去打开了视野，然后改变了我的信念跟我的人生观，所以我才可以在挫折的当下，我可以让我自己静下心来，然后去找寻一个有智慧的解决方式，而不是意气用事。我很支持我们可以陪伴孩子一起去旅行，在孩子年纪还小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拓展视野，见到不同的人种啊，然后有趣的事情啊，不同的生活形态啊，然后吃吃看不一样的食物，甚至让他们去勉强自己接受不舒服，然后接受挫折，让他变得对世界更好奇，可以去探索。但是这一切是年纪小的时候要透过陪伴跟一起旅行，然后在一起旅行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让孩子自己独立完成很多事情，让他学习如何从父母的眼中去看世界，然后父母要引导孩子去包容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事物，然后去学习尊重每一个人。那其实孩子跟着父母，他们也是开了眼界，他们走过的那些路，见过的人，然后甚至是跟一起玩的小朋友，他们看过的风景，很冷，极冷跟极热的地方都去过。像我妹妹就带着小孩，他们去过芬兰，去过挪威，但是他们也去过南非。那你看到那些风景，那些人，是不是都深深的萦绕在孩子的脑海当中？他可以丰富了他自己的想象力，然后丰富了他的未来，丰富了他对于国际的认识，他知道这个世界是更广的，而不是我们眼前看见的这些。所以我觉得我还蛮鼓励孩子可以独立去旅行，但是呢，独立旅行有一个大前提，就是独立旅行一定要在孩子的情绪成熟度已经培养起来，他不容易跟不同的意见或是不同的人起冲突的时候，他有包容力的时候，能够去理解沟通的时候，还有他的判断力也是要在一定的水准之上，不要让自己陷入危险，然后挫折忍耐度也要提高，因为在旅行当中有很多的不如意，它是需要你去调整的，然后学习保护自己。最重要的是跟旅伴之间，或者是跟同样住在背包客栈这些人，我们之间可以好好的沟通，包容，互相扶持。然后重点是，如果你的孩子是女生，她绝对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尤其是在跟男生面对的这个应对上面，她要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这都是我们在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要去帮他一次一次的引导，然后一次一次透过跟父母亲一起旅行，然后透过跟父母亲一起去面对这些不同的风景的时候，我们一步一步的带着孩子去探索，让他培养出自己的思考力， 当机立断跟解决问题的能力都还蛮重要的。那其实蛮多人会问我说，我自己其实是19岁的时候出国念书的，我会不会支持孩子也出国念书？坦白说，我觉得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很珍贵，我会支持孩子出国念书，但是前提是他已经有刚刚讲的综合的能力了，然后他的成熟度也够高，跟父母亲的黏着度也够高，互信的这个感情基础。因为我其实有很多朋友是年纪很小就被送到美国去念书的，当时呢我有一个朋友，他做了一件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他因为他的父母亲不喜欢他的女朋友，所以他结婚的时候没有告诉他的爸爸妈妈，所以他爸爸妈妈也没有来参加。那时候其实对我的冲击蛮大的，因为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我从小就被送到美国来，我是自己长大的，我的父母亲没有陪我，他为什么可以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候去影响我的判断跟决定。我觉得他讲的某方面也没有错啦，只是我知道父母亲知道一定会非常伤心，所以如果我们送孩子出国去念书，他也要有以上的能力，比如说跟情绪承受度啊、判断力啊、挫折忍受度啊，就是我们要帮孩子去把他的基础能力、价值观、道德观都培养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呢，我们相信他，我们才让他自己去独立生活。不然其实你知道国外那些学坏的啦、吸毒的啦、飙车的啦，跟着那些非常有钱的富家子弟在那边到处挥霍不学无术的人也不在少数。然后还有一些是他自己本身可能是乖孩子，但是因为他没有基础的生存能力。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他是成大毕业的，跟我不是很熟，但是我知道这个人。那他那时候成大毕业之后，他到国外去念书，第一个月就哭着回家了。你说嘛，考上 USC 南加大的硕士，为什么他会哭着回家呢？是他不会念书吗？不是，他不会的是自己买菜、自己煮饭、自己洗衣服、自己去探索、自己去保学生保险，然后还有要做一些什么注册有的没有的事情，找房子、搬家、银行开户，这些事都比他念书还要来得辛苦，所以他就只会念书，功课非常好。我其实不希望我的孩子成为这样子的人，我宁可他可能没有那么会念书，但是他综合能力是好的，这样他才能够在未来的环境下好好的生存，创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所以不是只有念书最重要，也不是只有赚钱最重要，即便是旅行，我们都要知道自己旅行是为了什么，绝对不会是买名牌包跟收集旅行的足迹这样子这么简单而已。那么在旅行的时候尽量选择跟自己价值观相近的人，因为其实蛮多人的旅行他们是希望去享受生活去放松的，所以就会选一些旅馆设施很棒的啦，做 SPA 啊，然后在城市当中，然后每天都要去吃下午茶，然后要去逛名牌店。我不能说他这样的是错，只是我们的价值观跟目的不一样。也许某一天我的目的会是我只是要去泰国，然后去找一个很棒的饭店，然后在里面懒个三天，每天都做 SPA。 有可能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就是去放松，它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如果你的旅伴他此次旅行的目的跟你不同，或是他的价值观跟你真的差异太大的时候呢，其实真的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困扰。尤其是像我们这种玩法，就是自助旅行有可能有一餐没一餐的这种玩法呢，其实如果兴趣跟你真的不相同，他没有办法享受意外，没有能力解决眼前问题还一直碎念的，就尽量不要。因为我们这种旅行的方式呢，通常不会跟在家里面一样的舒服，也不会跟在那种豪华饭店里面的一样舒服。那如果说他有些人就是很爱抱怨，食物不好吃也要念，然后火车误点也要念，什么都要念的这种呢，或者是他很喜欢做比较，无法享受意外的这些人，坦白说最好的解放就是 不要跟这样子的人一起去旅行，因为他会让你的此次的旅行很不愉快，充满压力，没有办法放松。真的非同行不可呢，可以事先做好沟通啦，不过还是要有一些心理准备，因为通常在旅行的当下呢，你比如说我们这种徒步旅行，有时候是身体也会很累的，旁边有人在念你，就会觉得天哪，超烦的，我为什么要跟这个人出来。虽然全家人旅行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家人也有可能会对旅行的目标跟定义不太一样，这时候呢，不要勉强自己一定要全家人一起出游。举个例来说好了，如果说我带我的父母亲出游，但是我们玩的东西完全不一样，走的路线也完全不一样，在意的东西也完全不一样，这时候呢，我们出门的目的就不太一样，我出门可能就是陪伴他们，所以就会跟着他们的行程一起走，这时候此次旅行的目的就是孝亲，就不要想到其他太多的事情了，开开心心的就好了。那假设我的先生是一个宅宅，他也懒得开车，哪都不想去，什么都觉得很麻烦，这时候你就让他在家里面休息就可以了，我们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出去旅行，我带着孩子，我们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然后我把先生舒服的方式留给先生，舒服的空间也留给先生，然后我自己想要的方式呢，我自己去实现，其实他也是另外一个想法，不一定一家人一定要时时刻刻的就聚在一起，有时候你会发现当所有人都舒服了的时候呢，心的距离是更近的，但是假设我们勉强要在一起，勉强要一起旅行，就一定会有一方是感觉到很不舒服的，因为那不是他想要的方式，这时候呢，争执跟争结点就会变多。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一定会有人不高兴，不高兴的时候，心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与其这样，还不如让双方都在舒服的情况之下，那叫什么小别胜新婚，反而呢，心的距离会更近哦。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啦。欢迎大家来搜寻我的 Facebook 精算妈咪的家计部，以及我 Facebook 的社团精算妈咪存钱社。我们在社团里面会有更多的分享跟互动，那么呢，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呢，会有我一些生活的感想跟观点，都欢迎大家来加入哦。期待今天的节目对你来说非常的有意义跟收获，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节目还不错，麻烦你给我一个五星好评，因为你的星星评等呢，会关乎到这个节目的排序，然后还有能见度，我希望这个节目是可以被越来越多人发现，然后越来越多人在我们的族群当中发酵，然后享受它的美好生活的。好的，家庭理财就是为了让生活无余，分享这期节目，让更多的朋友透过空中打造属于自己幸福的家，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